力量赞美主，主啊，我感谢你赞美你，你在这里掌管这平台，你在这里运行，我把生命的主权全然地向你交托仰望。主啊，谢谢你的圣灵，大有能力的那个圣灵就运行在这中间，管理你的孩子的嘴。主啊，我把生命的主权完全地向你交托，你做我分享的主。主啊，你大大地祝福这平台的每一个家人，让听的人每一个孩子们都得益处。哈利路亚，你带领我们，主要来一起学习你的话语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荣耀归给主。好，家人们，晚上好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《神的显现》第14课，题目是一起完成神的功，有三个大标题。第一个标题是"爱在你里面得以完全"，他如何，你在世上也如何。第二个大标题就是"你与父与子合一的关系"。第三，我们与圣灵一同做工，完成神的旨意，感谢主。序言，我们要来看一些经文，约翻一书4章17节，这些经文是你必须要消化、记住，并且能够经常提出来。关于这些，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了，也引用了很多经文。如同我昨天说的，这就像在吃一块顶级的牛排，要尝到它里面每一种味道。一，爱在你里面得以完全，它如何，你在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4章17节，从这一点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可以坦然无惧，因为基督怎样，我们在这世上也怎样。罗马书8章17节，既是儿女，也就是继承人。如果我们真是为了与他一同得荣耀，而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就是继承人，而且与基督同作继承人，与基督同受逼迫的苦难。马太福音10章25节，学生能像他的老师一样，奴仆能像他的主人一样，就已经够了。如果人们称一家的主人为别西卜，更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我们被承诺了一件事，就是迫害，所有活在基督耶稣里的都要受到迫害的苦难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受到迫害的苦难，那你很有可能就没有活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当我读到有关约翰·卫斯理的故事时，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。他有过4000多场的讲道，他是骑着马到处去讲道的，而且路途超过了40万公里。他骑马太多了，甚至导致了他的腿都变形了，变得十分的严重，以致他伦敦的房子以及教会里，他都没有办法坐在一张正常的椅子上，因为这会使他的腰部感到疼痛。人们就为他制定了一张桌子，他们利用旧的木桶在上面放了马鞍，然后在前面钉了一张桌子，这就是他阅读写字所用的书桌。现在你去英国，去到他住的地方，还能看见他还在那里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你不应成为完美的，才能被神使用。这一个小标题哈，感谢主。今天我们看着约翰·卫斯理，我会告诉你，他是我的其中一位英雄。作者说，他就是作者的一位英雄哈。他们也不是没有犯错的时候，他们是人也会犯错，这就表明我们是有希望的。你不是需要成为完美的，你不用成为完美的才能被神所使用。你读下约翰·卫斯理的故事，他活得比那些批评的人更要长久，大家都记得他，但不会记得那些批评他的、不喜欢他的人。我们要记得，有些时候，我们的名字在天堂以及地狱都会被记住，但在地上却被遗忘。但 约翰·卫斯理还活着的时候，现在我们看这个人会觉得他是神伟大的使者，但他还活着的时候，他遭受人的弃绝以及迫害，他在教会里的复兴甚至被人鄙视。感谢主，啊，赞美主。你与父是直接的父子关系。当你提到“儿子”这个词，自然而然你就会涉及关系这个层面，并且这个关系是一对一的。神并没有孙子，他只有儿子，所以你们是直接的关系，与神的关系建立在服事上。所以他说，那些属于我父的人，就是那些服从神命令的人。他说，谁是我的父母？谁是我的兄弟姐妹呢？就是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。所以你必须认识神，你需要有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不许服从神的命令。是不可能跟神建立关系的。跟神建立关系是由服从建立起来的，从服从遵守他的命令，遵守他的话。如果你住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也住在你里面，你就可以向他寻求你所要的。所以这就是关乎个人的层面。为了要拥有健全的属灵生命，你就必须要花时间去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。但这并不是基督徒生活的一切。如果你的属灵生活是健全的，那你就会去接触、医治、帮助其他人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重生受圣灵得能力做见证。他说。因为你们是儿子，所以神讲儿子的灵更到你们里面，呼叫阿爸父。他们说，因为你们是，阿爸父。当圣灵进到你里面，你就会领受能力，并且成为神的见证人。注意这个线索的顺序：重生、接受神的灵、呼求阿爸父。当你领受了圣灵，你就领受了能力。当你得到能力，这就成为一个原因，使你可以成为神的见证人。感谢主，阿门！感谢主，感谢主，阿弥陀佛，赞美主。这些事情也就意味着有私人的信仰，也有公开的信仰。你们每个人都见过硬币。有多少个硬币是只有一面的呢？你们有见过只有一面的硬币吗？当然没有，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。信仰就像硬币也有两面，私人的和公开的，没办法只拥有其中的一个。感谢主，你必须确定找到值得付出生命的福音。我们经常说，如果你的福音没有去触碰这个世界，没有改变这个世界，那这个福音就没有触碰到你。你明白吗？如果福音没有触碰到其他人，那也就没有触碰到你。你必须要确定，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值得付出生命的福音。如果你的福音不感动别人，他不曾感动你。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为之死的福音，你还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为之活的福音。如果你找到了，那你就活在那个福音里面。如果那个福音没有让你献上生命，那他就不值得你活在里面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应当以父的事为念，做神所做的事。这就是我们在说的内容。成为神的儿子就是这样的，掌管父的国度施工。耶稣说：“我必须掌管我父的施工，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” 我父做事到如今，我也做事，这就是一个儿子的心。儿子的心是属于父的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必须活出圣经所说的样子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对属灵的父亲所怀的是尊敬、真诚、尊荣，因为圣经里的福音是可以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子，儿子的心转向父亲。这指的不只是人类世界中的父亲和儿子，同时也指的是属灵的父亲与儿子。我认为萨母尔博士就是我的属灵父亲。你会说，我要怎么知道我属灵的父亲是谁呢？属灵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你的影响，使你的灵和魂在神的话语里能够成长到一个程度。感谢主，并且当他说我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会立刻去到他的身边。阿门。对弟兄的爱是一起生活，一起战斗，一起死。我们必须要对弟兄们有爱，这爱会使我们一起生活、一起战斗、一起死、一起抵挡魔鬼和他的爪牙。就像我们所说的，在弟兄之间是没有日光的，这意味着是说，在我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缝隙可以让魔鬼钻进来分搞分裂的。感谢主。哥林多前书13章、以弗所书1章和3章成为你每天所做的清单。作者说，作者给我们说，这几个经文很重要哈。怎么个重要？他叫我们当成清单一样来对照我们。哥林多前书13章的内容，你每天都应像它里面所说的那样去祷告。你应该一样一样完成它里面的清单。你应该要让你里面的 DNA 能够活跃起来。我人很好，很绅士，我可以恒久忍耐，我是有信心的。他举了他就这样的去祷告，应哥林多前书13章这个爱的真谛哈。所有的这些都会逐渐地被包含在你每天的日常的对话生活中，日常所说的话以及你的生命当中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同样的，你需要把它跟以弗所书1章和3章的内容连贯起来。他说：“你拥有属灵的智慧和启示，你能够了解这一切的眼睛已经被开了，你会开始说这些话，并为此感谢神。你每天都应该要这么做，因为你每天都需要，你每天都要吃饭，每天都要用神的话语喂养你的魂，将它建立在你的生命里。你的心里有一座营垒，让那营垒用神的话语建造起来吧，因为那个是不需要被摧毁的营垒，并且越来越坚固，越来越强壮。感谢主，你与父与子合一的关系。约翰福音17章22至26节，你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经给了他们，使他们合二为一，就像我们是一体的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愿他们能完全合一。好让世界知道是你差派了我，也知道你爱他们，就像爱我那样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？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能与我在那里，好让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你在创世以前就爱我了。公义的父啊，虽然世界不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派了我，我将你的名向他们显明了，并且还要显明，这样你爱我的爱就能在他们里面，我也能在他们里面。阿门，感谢主。 这是联合互相往来的关系，所以你不能说你跟神是分开的。在今天早上第二堂讲道里面，我们在讨论属灵的恩赐，我让你们看见了圣灵的恩赐有不一样的使用方式，也有不一样的运作方式来完成同样的事情。当我服侍别人的时候，我都期待神可以透过我对他们说话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荣耀归主。不要想自己要说什么，神会透过你来说话。智慧的话语是告诉你在未来出现的问题，你要如何解决。有些人会跑来跟我说，弟兄，我的问题是这样这样这样。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？有时候我的经文，然后我就会说一些经文以外的事情给他们。有的时候神还会说一些经文以外的事情给他们，告诉他们答案。然后，当我说完之后，他们就会问我说："这是你在说话，还是神在说话？"我回答说："是的，没错。"他们又说："不，你没有听懂我，是你在说，还是神在说？"我说："对，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说，你不要想自己要说什么，神会透过你来说话。"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作者很幽默地回答每一个人的提问，其实他知道都是神在说，但是他们不明白，老是这样的问。感谢主，智慧在你里面，并已准备好给需要的人。我不会给人们一些建议，圣经没有提到任何建议，提到的全是智慧，并且只有两种智慧。一种是属天的智慧，从天上降下来的智慧；一种是属地的智慧，在地上的，也就是属于魔鬼的智慧。我不会给人们属魔鬼的智慧，我要给他们属天的智慧，因为他们需要帮助，他们跑来找我。圣经说，要满足向你寻求的人的需要，所以我开始说话。我说出我所知道的，而当我说到我所不知道的，神会帮我接下去说，于是我就会说出我所不知道的事。关键就在于明白这个智慧已经在你里面，并且已经准备好要给那些需要的人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先去跟随一个可以做得到的人身边，一般时候这看来很自然、很简单。但你如果认为这是很难、很难以做成的，那么你就会让它变得难以做到，因为你会得到你所相信的东西。你要期待神会透过你来说话。比较简单的方式是，首先去跟随在一个可以做得到的人身边，我就是这么做的。我跟在萨姆尔博士的旁边，看他做这些事情。很多年之后，有另外一个人，后来他成为我的朋友，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。这些事对他来说是很自然的，但这其实是一件超自然的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感谢主。运用属灵恩赐成熟的人在一起，你会自然运作起来。所以，当我跟在这位朋友身边，他做起来非常容易，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样。当我跟在他身边的时候，我也开始同样运作起来。我甚至不需要去尝试，因为那很自然地就发生了。我还说了我甚至不知道的事。当我开始看着我说话的对象，看着他们， 也让我明白我是对的。当你开始说话，他们开始点头，并且开始流泪。然后你问他们，这对你来说，这是不是代表什么？他们说，这完全是我所要的。于是你的胆量就会得到成长，变得更加强壮。靠着信心去操练，每次当你做到了、成功了，你的信心就会得到成长，下一次就更加强壮。阿门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，作者在开始又开始讲他这个，真的是又开始讲他第一次经历这个事情哈，这是一个。他第一次经历，直接说神的话语，为神给他们发出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所以我的第一次经历，我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，在一个俄罗斯人的教会，我有一个翻译跟着我，我有一场早上的讲道，我的那位朋友也跟我在一起，但他并没有跟我一起讲道。然后他们希望我晚上再回来做一场讲道，给他们教会里的年轻人。我说好啊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回到那间教会，那里大概有150个孩子，全都是青少年。然后我做了一些讲道之后，我说那我们已经结束了，你们如果有谁要接受我的祝福，你们就排队。我们会为你们一一祷告，之后我就为队伍里的每一个人一一祷告，然后大概第三个人，他抓住了我的手，是一个10几岁的女孩，她们全都会说英文，所以我也不需要翻译。当她抓住我的手，我睁开眼睛看看她想要做什么。接着他说：“我需要神对我说话，而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打算叫那我的那个朋友过来，因为这是他在做的事情，因为这并不在我以往的服侍的项目里。我服侍的是支配、统治以及能力的方面。感谢主哈，虽然不在，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个结果。”如果你身上有毛病，我们可以给你祝福，但我不会给你神的话语。就在这一次事情发生了，这个女孩她想要的并不只是漂亮的祝福的话，她需要一句神的话语。当时我甚至没有想那么多，我抓起她的另一只手，然后就开始给她祝福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我奉耶稣的名。我的姐妹想要完成你对她生命的旨意，所以我奉耶稣的名，我命令所有会拦阻她完成你对她生命旨意的那一切的，都要全部的消失离开。而接下来一句话，我想都没有想过，你应该取消的旅行，回到山顶上完成你正在写的那本书，没有人会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山上写一本书，我自己也听着，心里还想，神啊，我希望这是对的。当我说完了，我问他，这对吗？他非常兴奋，他说，这就是我要问的问题，这完全就是我要的答案。我说，这非常好，然后就轮到下一个，那个女孩就离开了。于是我们继续为这个队伍里的人祷告，每一个人都触碰他们，祝福他们。当我们到了150个队伍里边的那个末了的那个人的时候，也都为他们一一祷告了一遍。过一会儿，他们全都回来了，排了队，因为那女孩告诉了他们。说神的话是那么的确、准确、精确。于是我问你们希望我做什么？我要神的话语。我想跟他们说，这不是我做的事情啊。但如果在你里面有这种能力，那你永远 都不应该说你不行。我说，父啊，我们要满足任何人的需要，他们想要知道，你也想对他们说话，那就来吧。于是那天晚上，我们在那里又多待了3个小时，在那里出现了预言、智慧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、知识的言语。感谢主，还有很多属于个人的话语，他们全都很兴奋。神对他们说话了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这个事情以后，这个作者把这件事又告诉了他的妻子。他的妻子听到这件事情以后，特别的兴奋，哈利路亚，因为这也是他妻子在这件事，在这个世上一直期望得到的，他就希望这个恩赐能够祝福到更多的人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因为知识的话语的恩赐，以及像这样的见证，一直都是他最喜欢的。他妻子特别喜欢这样的知识的话语啊，这样的恩赐。你们看，我喜欢约翰·雷克，我喜欢医治以及神的能力，而他喜欢就是这些神所知识的言语、知识的话语，所以他对于神在我身上运作了知识的话语，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兴奋。然后我开始注意到，即使我没有跟着那位朋友，这还是可以成功的。但过了一段时间，这种情况有一点下坡了，所以我打电话给他，我问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说是不是我需要飞过去，在你旁边再跟你一段时间呢？他说不，这已经在你里面了，你只是没有将它激发起来，你没有专注在这件事情上。感谢主，他说。你没有要继续的向前，继续的前进啊！在你是不是在只在教会里做这件事呢？我说是，对，我只是在教会里做。他说哦不，你应该把它激发起来。神并不只是想要你跟在教会里的人说话，也想让你到杂货铺里边的人说，到商场里边的人说，你要去说啊！他想跟所有的人说话，在那他就去到真理。他说，在教会外的人比教会里的人更需要。对，你说的没错，让我知道这件事给我很大的帮助。因为教会外的人，如果你失败了，他没有人，感谢主，没有人在乎哈。在教会里还会牵扯到名声，大家都认识我，而且在商场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可以就直接踏出去这一步。于是他就到开始这样的做了，神也做到了，并且成功了。那些人甚至比教会里的人更加的惊讶。于是我还可以向他们见证神是多么的爱他们，把福音也可以传出去，是吧？以至于能够对他们说这些话，他们看到了，我也继续的被激励了。这样，他真的是，他说，然后做的越来越多，甚至于最后连想都不用想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我们与圣灵一同做工，完成神的旨意。现在回到我们所说的恩赐，我要快速的跟你们分享一下。保罗在《哥林多前书》里告诉我们要如何运作这些恩赐。他说要这么做，一切的事情都要很好、有次序地完成。如果谁有神的话语，他可以说出来；如果是方言，那就必须要有2个或者3个可以翻的人。然后他说，要在有人可以翻译的情况下才可以说。然后又说，如果别人有话要说，而你也有话要说，他们先来的应该先让他们说。哥林多前书14章26至40节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是你在练习自我的控，掌控，就是自律，因为这是你在练习 彼此的服侍，因为这是你在展现对他们的爱，让他们优先，在一切的事上都要有爱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是的，优先次序哈，感谢主。我们是一起工作来推进神的国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我在跟着撒母耳博士的那段时间里，我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去看是不是所有他要做的事情都被他完成了。我不是去那里为了得到什么名分，我是为了去帮助他完成他要完成的意愿。而现在，我有人们跟我一起工作，并且我会告诉你，没有人是为我完成的，为我工作的。我有的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人。如果你不能跟我一起工作，那么我也不会把你留在身边，并且你不会拿到薪水。我不想要人们为我工作，你不应该是为我工作，你应该是为神工作。而我们是一起工作来推进神的国。神已经把适合的人放在我旁边，跟我一起工作。帮助我来完成神对我的旨意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那如果他们对此有信心，他们也迟早会得到神的旨意，并且也会有可以帮助他们的人跟他们一起工作。但同时，我们也必须记住，神给他们的旨意可能实际上跟神给我的是一样的，或者跟给我的是相似的。我们也看过很多人来这里加入我们，跟着我们大概1年1两年的时间，然后因为他们的名声传出去了，并且有一些照片为证，他们突然之间就离开，就说神对我有特别的旨意。要我去做，神永远不会招呼一个人去做完全属于个人的事工。神可能会呼召你跟他一起做他的事，但我们总是看见这样的情况。这也是我们昨天在跟一位弟兄谈论的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所以说，最后作者用一个例子，他的一个实例来说，当时神怎么样带领他，他怎么去经历的哈？很多人说都是听到神的旨意来跟随他。他说，当我们一开始在达斯拉开始我们的教会时，我永远忘不了，在那之前我没有当过牧师，我不知道成为一位牧师就像开了一个开关，意思是说。拜托，把这些疯狂的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吧。很多次，我和我的妻子都会问：难道就没有正常的人吗？有一次，我妻子告诉我：干脆让自己去喜欢这些人吧。他的妻子真的就是，好像这些人来的这些人都是很多的是疯狂的。我无法反驳，但我们看到了，在我们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大概20人，就这20人，你看来了一个人说，他听到了神的旨意来跟随他。当时有一个年轻人把他整个家庭都搬到了达拉斯，那次是我第二次见到他。有一天早晨，他打电话给我说，他们刚刚到达拉斯没有钱，没有地方住，他和妻子以及5个孩子在他的车上。他打电话说，我到了。我说在哪里？他说在路边的停车亭里。我说那里的哪里的停车亭？就是教会门口的。我说你在那里干嘛？今天教会没有聚会呀。他说：“我计划要到隔壁的镇上建立一个教会。 我说好啊。他说现在我希望你做的事情是，他就提出了要求哈，那就是要他说的，我才那多是说我才见过他两次面。他说我希望你派50个人给我，帮助我建立我的教会。我说弟兄啊，你这并不是神的旨意啊。他说这当然是神的旨意啦。我说这并不是从神来的。他说：“你怎么能这么确定呢？”我就这个作者就说：“我刚才想要多少？你刚才说想要多少人？”他说：“50个人呀。”我说：“我这里总共只有20个人，你这个人并不是，你这并不是从神那里听到的。”这对话对他是。没有持续很久，这样的对话没有持续很久。多是说，我还告诉他，我说我可以派一些人跟你一起去，没问题。他们跟你去，只是因为我让他们去跟你去，但你并不能留住他们。我说哈，作者说，因为我的人比你还要聪明，他们足够能够明白，知道他能不能跟随你。这样也就解决了我们之间的问题。他很生气地走了。从此，这个人再没有，他作者再没有见到他。他回家了，甚至也没有留在这个达拉斯哈。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很多其他的故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作者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，是的，在他当初开始运作的时候，很多人有的是来到他的教会里和他说和他一起同工，但是当他们有了名声以后，他们就离开了。其实他们这些人来的目的，作者其实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不是要与他同工做成神的事，而是真的他们的目的是。自己的事做成他们想要做的事，哈，这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也看到他最后这个例子也告诉我们，真的，有的人打着是耶稣基督的说的，听到了神的旨意来到这里，但是当作者说他只有20个人，那人要50个人，真的就是。这一项的就看出来是不是成神的旨意了哈。感谢主，我要说的是，当你正处在神对你的旨意中，也许你还没有得到神对你的旨意，那也没关系，那你就去实现神对基督徒的旨意。看那个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，马可福音16章15至18节，是不是这样的说过？帮助这样的人去实现。神的旨意，去赎爱病人，去为他们赶鬼，去传福音，都是神的旨意。你先实现神对基督徒的所旨意，神就会给你属于你个人的旨意。那我们就一起来吧，团结起来，要比单独一个人去做更好、更强、更有意义。更有价值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今天借着你的话语，让你的每个孩子知道，你在我们每个孩子的生命中有你最好的、美好的旨意，你对我们有你的命定和呼召。但是，当我们真也知道，当我们还没有看到神、听到神你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首先知道，你在圣经上已经给了你的这一群基督徒的旨意，就是让我们照着。马太福音18章所说的，马可福音16章15节是18节所说的去做，这是给我们每个孩子的主啊，你所定的给我们的旨意。我们当我们去做踏出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能够看到神你大能的彰显，你神迹奇事的伴随，让我们与你同行，与你同工，做神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所流淌的，要与。真理与神一同做工，神迹其实必然彰显。因为神，你说你所做的事，我们也能做，并且能做更大的事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将荣耀、颂赞、权柄、能力都归给主。好，我分享就到这里，家人们。